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24页。二，如果执着有自信，虽然想要难破他人，却被他人所破。先举唯识学者，难破坏色为例子。难破不是一难就算了事了。你这样难破别人，别人还是可以反问你，你自己怎么说的？他人也可以照样的问你。这情形在大小圣各派中都非常明白。例如唯识学者，他们主张唯识无尽，没有离开心识，有客观的外境，但破除外色，因为有的主张外色有实在的极为，但是唯识他否定有一个客观实在的极为。那他们怎么破呢？他就这样问，你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极为，请问你这样的极为有没有六方分？所谓方分就是方有上下四方，这叫六方，有的讲十方，有东南西北，还有东北东南西南西北等等，还有上下，有方位，而在空间又占有体积，可以再分割，可以再分析。唯识学者就问，你这样的极为是不是有六方分呢，或是没有六方分？如果是占有体积，有六方，那就是可以再分割，可以再分析。既然可以再分析，你怎么可以说是最小的极为呢？外人认为极为就是已经到最小单位了，没有办法再分割了。唯识学者就抓住这一点，既然是色法极为，那一定有六方分，如果有六方，那就可以再分析。那既然可以分，再分析就不是最小的极为。另外，如果没有六方分，那就是没有六方，就不占有体积。方分既然没有，怎么能过说是极为色呢？因为色的定义它是变爱，占有空间，会有变化破坏，才叫色。如果色的话应该占有体积啊，那你既然没有方分，怎么可以说是色法呢？类似这样的论证，大家也可以参考《大智度论》卷十二，大正藏25册。147页下栏，大正25册147页下栏。另外卷89，大正25册691页上栏，这边都有在破斥极为。好，那唯识家破了外色的极为，就建立只有刹那刹那的内心变现。所以他破了外在的极为，而建立刹那的内心，就是唯识。好，这样的破他人，中观就用他的方法， 也可以运用这个方法来难破为识。如果为识主张有一个刹那的心，那我们可以问他，你的内心这一念有没有前后分？因为设法的即为是用六方分或十方分来破次，如果是刹那的话，那就是最小的时间单位，这个心心所已经是刹那了，不能够再分了。但是这个心心所还是有为法呀，既然是有为法，那就有生住意灭嘛，有前后啊，所以中观就同样运用这样的方法来说，你这样的心念到底有没有前后分？如果有前后分，那就可以再分嘛，这是前，这是后，可以再分析，那就不是最小单位的刹那咯。如果不能够再分，那么这个不能够再分析的刹那心，我们再进一步问，你是生与灭同时呢，或者生与灭不同时？如果主张生有生的自性，灭也有灭的自性，而生灭又同时的话，那就会矛盾不通，这个人既是生又是死，那到底生还是死呢？如果生灭不同时，先生而后灭，那就先后咯，这样岂不是可以再分析吗？既然可以再分析，那就不是最小单位的刹那了。像这样的反复追问，照样可以破次他的内心实有，这个都是双刀论法。双刀论法就是这边也不对，那边也不对。另外用实有假有的双观法来难破独子部，因为独子部主张有不可说我。如独子部在五蕴上建立不可说我，我们可以这样难问他，你这个不可说我到底是假有呢还是实有？如果不可说我是实有的话，既然是实有，那离开五蕴你也应该实有啊，应该有别体真实存在啊，那为什么要非极蕴非离蕴才说不可说我呢？那如果不可说我是假有怎么可以说五蕴上有不及五蕴的不可说我呢？又如唯识中破经部的种类，也是利用这假有实有的双观法，但唯识自己却说种子是非假非实，又可以说是俗有，又可以说是圣意真实有。他破别人，但是自己也是同样的主张，非假非实，又是事实有，又是圣意有。像这样子，虽然破斥了对方，但是同样的理论，别人还是可以破斥他啊。仍然不能够建立自己，所以这种破他中立自中是不善巧的。龙树立足在一切法空，一切法是假名缘起这个基础上，才能善巧的破立一切。如果一切法是实在的、常耳的、独一的，这是自性的定义嘛，真常一如果一切法有自性， 那甲乙两者发生关系时，你说它是一还是异呢？如果异，彼此完全不同，各自独立，那就没有关系可谈呢。如果主张是一，那就不能够再分别，这是魔甲，那是魔乙了。如果说异一异异，或者非一非异，如果自性子的话，这个都是自与相违，就会互相矛盾。所以唯有承认一切法无自相，是缘起的假名，那才可以。彼此没有独立不变的固定性，没有独一性，没有常恒不变性，是因缘和合而生。彼此它是有相互的依带性，互相依存，也有统一性，但彼此各有它的不同形态，也不妨有它的特性差别性。就不但具有统一性，也具有差别性。那这个都要在缘起无自性的假名才能够说明，而不是有自性的一，或者是有自性的义。这样从无自性的非一非义之中建立起假名相对的一义。一与义这个都是相对的。因带的胖来说瘦，因带的长来说无常，而不是有实在一的自性或义的自性。这都是相待而假说。难破他中，建立至中，都要在一切法空中完成。所以说离空说法，一切都是过失。一空说法，一切都是善巧。这实在是中论的特色。有人说龙树雪为了破外道小圣的实有执着，所以偏说一切皆空。这是不尽然的。龙树雪特别阐扬法空，这是开发缘起的深奥。像般若经说深奥处者，空是起义。深奥处，像佛所体证的诸法实相啊，或涅槃，这个很深奥。那有很多的译名，如角注87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深奥品。什么是深奥者呢？深奥处呢，空是深奥，无相无作无起，无生无染即灭离，还有如法性实际涅槃，这都是深奥义。这也是觉发缘起法的最普遍正确的法则，完成有与空的无碍相成。空是深奥的，但是只需要批判扫荡一切错误，才能够正确的开显。当小圣、龙圣还有外道骄横跋扈的时期，龙树菩萨多拿这些外道小圣作为观察批判的对象，这是当然的。众生有自性见的存在，本来主要的是要破除那个根本自性见，但一部分 世俗智的凡夫，却把那个自性见看作是万有的本体，作为他思想的辩护者。这些世间妄智在佛法之外，就是外道，如一部分的宗教或者哲学等，在佛法之外就是外道的宗教或外道的哲学，在佛法之内，那就是有一部分的小圣学者，但是他们的主张没有合乎佛的真意。还有佛法之内，另外有大圣的方广道人，这是没有正确了解到空，这些都是要破斥的。所以我们要审视自己的见地是不是正确，是不是还在自性见中过生活。好，下面这句很重要，我们不要把中论看成是专破外道小圣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有自性见啊，对不对？古人说三论辩破外道小圣，就是辩合自性，主要还是在指证自己的过失了。所以我们再看这中论、百论、十二门论在破斥外道小圣的时候，我们想想自己是不是也落入背叛 的对象。因此不要以为中论只是在破他人，重要是要破自己的自性见，这是何等的正确。中论的关门是关破自性的方法，知道了这破斥的方法，凡是执着实有的什么都可破。不要死守章句，只晓得这个偈颂是破这一派，那个偈颂是破那一派。如果没有用来反省自心，不知道随机活用的话，那只是戏论了，中论没有论到中道，没有观察到中道，那就对不起龙树菩萨了啦。从来学空的学者常发生一种错误，以为空是一切空无所有，这是错解空了，以为空是一切无所有，知道了空无所有，便以为一切都是假有的，一切都可以，就认为这样子融贯贯通了。如果这样的学空，误以为空是一切无所有，那真是错误极了。譬如这里有一把刀，我们观察这刀没有实在的自性可得，说没有刀的自性，说没有刀，这是从圣意毕竟空来说，在圣意地上没有自性，我们说没有刀。但是世俗还是假名有啊，俗地所知的假名刀，这还是有的啊，因此我们要把握中观的正义，圣意毕竟空，说空是指没有真实的自性可得，说没有刀，但是世俗还是缘起假名有啊，俗地所知的假名的刀还是有的啊。如果这里根本没有一把刀，当然是无刀， 本来没有刀，你却反过来说有刀，那岂不是错误之极？可说毫不知理破，一切法空是破自性执，但不坏世俗假名。他破的只是实在的自性执，并不破坏世俗假名。不过这里还要了解，缘起的假名它还是要合乎缘起啊。与第二头第三手不同，就是缘起是缘起，我们之前也有谈过，这世俗的缘起也有正世俗还有倒世俗嘛，对不对？要世间共许的才是正世俗。因此谈缘起虽然是假名，但是与龟毛兔角第二头这个不一样。所以世俗地中虽然一切为假名，但是假名的有无还是有分别的。例如外道主张有上帝或自在天梵天等，而佛法中有的学派主张有不可再细分的即为色，或者是不可再分割的刹那心等。在中观看来，这个都是妄执。如果以为上帝啦、梵天等等，以为这个是有缘起假名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就会邪正不分，善恶不别的。因此缘起假名我们还是要如实的了解，它缘起无自性，哪些是妄执的，这个是不合乎缘起假名。因为妄执自性实有，那就不合乎缘起啊。如果是缘起就无自性，有自性就不是缘起。大略的说，我们明镜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认识的一切，在一般世间常识中科学的真实也属于此确实有体相用有它的实体，有它的体，有它的相状，有它的作用有质，各种不同的特质，需承认它的存在如果否认它，那就与世间相违了。这里面自然也有错误，而我们习见以为正确的或隐为还没有被我们发现的，这需要世间智的推究发明。菩萨如果证悟一切法空，证见缘起的存在，那更有许多不是一般常识所知的。好，就是说对世俗这个也有赖大家知识的成长或者科学的发明，慢慢慢慢对世俗有更进一步的了解。那对于一个圣者证悟一切法空，又证见缘起的存在，其实有很多不是一般常识所能了知的，与一般世俗的常识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。龙树学的力破善巧归纳起来有两点，第一点是世间法与出世间法都是性空缘起，世间法出世间法在一个根本定义上建立，就是世间为什么会流转生死，所建立的 的法，以中观来说，它是用性空缘起来说明。那出世间生死轮回如何得到解脱，还是用性空缘起来说明。也就是如果以性空为明系来说，如何建立世间的流转生死，如何建立还灭的涅槃解脱，它的理论架构就是建立在性空缘起上，跟虚妄唯识系建立在阿赖耶识不同，与真常唯心系建立在如来藏上面也不一样。中观它是建立在性空缘起，而世间的生死与出世间的解脱所不同的，就是在于能不能正确理解性空。如果能正确理解性空缘起，那就误入出世间；不能正确理解到性空缘起，那就是堕入世间。所以世间的一花一草，出世间的菩萨行果，不论世间或出世间，都是性空缘起。这样子依着性空缘起，就能够达到世间与出世法的贯通。好，这是世间法与出世间法都是依性空缘起而建立。那这个主要是偏重于凡夫跟圣者，同样是性空缘起，凡夫不了解就落入世间，圣者体悟性空缘起就是出世间。那下面第二个呢，同样是圣者，他们体悟性空缘起，但是还是有大小之分，大小圣之分。所以瓜胡一，这是凡圣，世间与出世间；瓜胡二，都是圣者，但是有小圣与大圣。声闻法与菩萨法同样在解脱生死的根本自性上，自性见上建立，也就是声闻也好，或者是菩萨也好，都是破除自性见得到解脱。就是声闻人在性空缘起上得到解脱，而菩萨也是在性空缘起中得解脱。所不同的，菩萨有大悲愿行，胜过了声闻。同样是在性空缘起上得解脱，这就达到了声闻法与菩萨法的一贯。所以性空缘起它不但可以来说明世间出世间，同样大小圣一样在性空缘起上通达，悲愿比较薄弱的就证声闻，如果大悲愿行的就可以悟得菩萨，证得菩萨位，甚至佛果。龙树深入佛法的缘起在力破上，可说善巧到了极点。好，底下谈中论在中国。中论，汉译的中论主要是鸠摩罗什所译出，所以对性空学的弘扬，罗什占了很重要的地位。龙树中观学在佛教中，无论是从印度、西藏、中国来说，都曾引起很大的影响。这个不容易耶。例如在中国某一位大的祖师可能影响中国，但是不一定去影响西藏或印度。 但是龙树菩萨哦，他不但影响印度啊，影响西藏、中国啊。现在单就对中国的影响来说啊，中国从鸠摩罗什三藏在长安逍遥园翻译出来，中国佛学者才真正见到大乘佛法。在这之前，虽然也有人谈空，但都没有正确理解空的真意。而罗什门下有几位杰出的人才，这里提到僧肇，还有谭颖、僧瑞这几位。罗什门下杰出的人才是以僧肇最有成就。罗什曾经赞叹他秦人解空第一。僧肇与罗什的关系也比较密切。在石公未入关以前，僧肇就到姑臧去亲近石公。因为罗什在姑臧待了17年呢，没有好好发挥啊，很可惜。但是这个时候僧肇就特地到姑臧去亲近了。后来罗什到长安，僧肇也随侍跟着到长安来，亲近了10多年。著作有《肇论》《维摩经注》，思想很切近龙树学的正义。有一部《宝藏论》传说是僧肇所作，其实不是，这是唐代禅和子的湖州托古，就是假托，是僧肇所作，其实不是。除了僧肇之外，谭颖、僧瑞二法师思想也都相当正确，所以石公说传我业者即在道荣、谭颖、僧瑞乎。而另外有一位石公的门下被称为十门四哲之一的道生法师。十门四哲如角注98，有道生、道荣、僧肇、僧瑞。这位道生法师就是僧公说法顽石点头的这一位道生法师。他很聪明，不过他到长安不久以后就走了，对石公的性空学没有深入，对性空的学说也不满意。他回到南京并没有好好弘扬罗什的大乘学，却融贯如是，柔和珍藏。他著名的七真论，七真论如角注99刮胡2，有七部论，善不受报论、顿悟成佛论、二谛论、佛性当有论、法身无色论、佛无净土论、因有缘论等。这些跟石公的性空学都不吻合。罗什逝世2-3年，关中大乱，护持佛教的姚兴也死了，石公的龙树学没有得到健全的发扬。特别僧肇青年早死，向来患有痨疾，是肺结核，这是石公所传大乘学的大损失。而把石公所译的经论传到南方的有慧观、慧严他们，积极从事经论的翻译，所弘扬的教法也倾向觉贤的华严。觉贤就是佛陀跋陀罗，翻译60华严。另外有谭无谶的《大般涅槃经》，这都偏于真藏。 珍藏的经论紧接着大量的翻译出来，如《大波涅盘经》《金光明经》《菩萨善戒经》《楞伽经》等。所以中国的性空学起初没有大发展，这主要是中国人的思想与印度有一重隔碍，认为一切菩萨的论点，一切大小的经典都是一贯的。所以虽然赞扬时空的义点和性空，但喜欢把各种思想融于一炉，性空的真常啊，把它融在一起，这样性空大圣与真常大圣早就种下了河流的趋势。好，底下谈到十公门下从北方传到江南的有三大系。第一系是诚实大圣师，第二系是三论大圣师，第三系是天台大圣师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系，诚实大圣师，这是以诚实论为主。诚实论一般来说是小圣的空中啊，跟阿毗昙的有中是一对的。但是这一家他们以为三论，就是中论、百论、十二门论偏于空，谈事项太少了。而罗什有翻译诚实论，不但明人法二空与性空相同，还大谈事项。因此诚实大圣师他们把诚实论看为是三圣共同，而且与大圣空理平等。他们用诚实论空有的见解去讲法华、涅盘等大圣经，成为综合的学派，成论大圣。当南朝齐梁时代，诚实大圣兴盛到了极点，主要的有彭城、僧松还有寿春的僧岛们，都是时空的极门弟子。第二系是三论大圣师，三论主要就是中论、百论、十二门论。那这三论大圣与诚实大圣师有相当的关系。这一系前驱者主要是有道量，是广州的大量，他弘扬二谛四教的思想，是三论学出弘的要义之一。他的弟子智林是高昌人，智林我们之前在中观经论有稍微提到，智林他写给周永的信中有提到，他年少的时候见过长安齐老，周永著有三宗论，主要有不空假名，还有空假名，还有假名空，这三宗的思想，这就是智林。他自己说年轻的时候在关中学过僧造假名空的思想。师徒两人在三论的博兴上有很大的功绩。这是道量跟弟子智林。另外僧朗是辽东僧朗大破诚实大圣师，特别弘扬三论华严， 确立复兴了师门的三论宗。但声朗的传承不明，到了陈水时代达到全盛，他们以中论、百论、十二门论为抉择空有的基本论，在这个根本思想上去沟通一切经论。隋唐之间，嘉祥吉藏大师及三论之大成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哦。很多在研读中论的时候都会参考嘉祥吉藏的中观论述。但是我们留意导师这里所说的，嘉祥大师他的思想虽也采取诚实大论的许多精切的思想，但加以极力的破斥。不过嘉祥大师他不是纯粹采取印度三论的思想，他还受北方地论宗的影响。这地论宗跟实地经论有关，还有南方社论宗，社论宗是以社大圣论为主，那社大圣论是唯识的啊。嘉祥吉藏大师虽然是三论宗的集大成者，但是有采用诚实论，也有实地经论，也有社大圣论而且还融合了珍藏的经典他还有注解圣曼经圣曼宝窟，还以为龙树无着是一贯的，所以三论宗依旧是综合学派。好，下面导师提醒我们，研究三论的学者必须要认识清楚，到底我们是学三论呢，还是学三论宗？如果学三论，那就是印度的中论、百论、十二门论。如果是学三论的话，那中国的三论宗的思想只能参考参考而已。因为三论宗它是融合了真常。如果是学中国的三论宗，就不只是印度的三部论，其他如《维摩经》《法华经》《圣曼经》《涅槃经》都是三论宗的要点。有关于判教、修行、断惑、修行位次、佛性等这些问题，也都要理会明白。如以为三论就是三论宗，这是非常错误的。好，第三系是天台大圣师，主要有慧师还有智者大师。天台宗还是龙树学之一，慧师大师对般若法华二经并重，而智者大师比较特重法华与涅槃。所以智者大师判法华涅槃为最高最究竟。这样天台学者他比起三论宗受到真常的思想影响更加深厚，就三论跟天台比起来，天台受到真常的影响还要浓厚些。北方的禅宗地论的思想之外，天台还吸收了南方的诚实论、三论、社论各派，才组织他宏伟的体系。因此天台宗这是更综合的学派。智者大师对龙树的大智度论有很深的研究，对于南北的学派批判有容赦，能直接依据大小圣经把当时的学派思想 做有系统而严密的组织。智者大师的精髓在止观，他有小止观啊，摩诃止观等。在止观方面，天台比三论确实要充实一些。不过三论中有许多思想却比天台中要接近龙树学，因为天台受增长影响比三论中更深，所以要说跟龙树学比较起来的话，三论中比天台中更要接近龙树学。诚实大圣与龙树学相差的太远，不过与中国佛教关涉很深。三论中、天台中都应该研究参考。好，那三论中比较接近龙树学，那下面就提到三论学者谈二谛皆空有三种方言。第一个，世俗谛中是空掉自性执，而圣义中空掉假有执。这个跟角注106刮胡一我们曾经谈过的三种方言可以对照来看。第一个的思想是接近于空假名师的思想。第二个这是接近于不空假名师的思想。第三个是古三论师的正义，是假名空。好，第一个，世俗中空掉自性执，圣义中空掉假有执。有人执着假有是有体假，有的执着是无体假，不过他们都以为假法不能没有，所以又只有实在的假体或假用，认为假法不能没有。为了破除对假的执着，故说圣义空假。圣义空假是说圣义空中空掉假有的执着，如科判所说是圣义中空掉假有的执着，这是二谛尽破一切的情执。另外，世俗空离去自性的妄执，世俗这边这三家出入不大，都是去除自性执。但是圣义空这边三家讲的不太一样。圣义空是即幻有而空即，显示圣义的即灭性。世俗空是空掉自性的生灭不可得，也就是空掉自性生自性灭。圣义中空它不是空掉如幻的假有，他认为这假有不能空。因果假有怎么可以破除呢？上面说空掉对假的执着，空假其实是空掉对假的执着，所以圣义中空的真义是即幻有而空即，假名是不空的，显示假名诸法的即灭性。就在幻有上体悟它的空即。此二谛是在世俗的缘起幻有上离去自性的妄执，这是世俗 中的空，而显示圣意的极灭性。这是圣意中的空。第三家是说世俗所说的空与圣意所说的空，好像世俗中破自性智，圣意中是即假有而空即，它的空就在假有的当下体悟无自性，当下就是空。世俗与圣意并不是对立的。从性空上来说，在缘起上离去情执，在性空的真相上就显出圣意来。例如黑暗去除了，光明就现出来，这并不是两件事，所以说以破为显。从幻有来说，空掉自性才是缘起的假名。而缘起的空即虽然说空，但是它并不爱一切。所以说空的当下就体悟到缘起如幻，说缘起假名也能够当下了解无自性是空。这三种说明不过是一种方式而已，懂得的人只有一句缘起性空，或者说即使一句缘起那也就够了。三论中的空有是无碍的，名缘起即空即假即中，但说明上是侧重于离一切执着，显示毕竟清净的。不过三论中虽然讲缘起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意为是假名，意是中道义，那基本上还是站在二谛来谈。但是天台他就主张有空假中三谛。天台学者谈缘起性空，重视空假无碍的中道，他说中谛来统一切法，立足在空有无碍。既然空宛然有的全体性，离一切执着，这是空宛然而有是假，而统合这空假二者，这是中。这是举一即三，三而常一。它是即空即假即中，说一个中就统摄了空假中。中国人喜欢圆融，总觉得天台的思想圆融，理论也圆融，是三论中所不及的。其实三论学者重中论，只谈二谛，谈二谛跟中论只是契合中论原来的说法，比较上要接近龙树学。天台的离妄，离妄执显真意，近于三论，而统合一切空有无碍，是更与真常杂糅的。就是天台在杂糅真常上面比较浓厚。好，最后是中论的主旨我们直接看最后的导师的科判表。全论的组织导师先谈标中，然后第二部分是显义还有结赞。标中就是开始的 两诵。这如脚注108啊，一开始先说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出，能说是因缘，善灭诸细论，我起手礼佛，诸说中第一。这两颂是标示整个中论的要旨。那最后结赞，最后一颂，这个是脚注109啊，说瞿昙大圣主怜悯说是法，悉断一切见，我今起手礼啊。啊，最后是总结赞叹世尊说法，而中间啊，就是显扬中论的要义啊，而显义又分两段，一个是总观，另外是别观啊。总观主要是开头的两品啊，观音莲品还有观去来品。那总观因为开始有谈八部嘛，对不对啊，其中的观音莲品主要是观寂无生，八部里面是不生亦不灭，所以着重在不生啊。而观去来品呢，它不来不去，它着重在最后八部的最后不去啊。所以里面虽然说谈不来不去，但是主要是在谈不去啊，所以八部里面一个头不生啊，一个尾谈不去啊，观灭不去。总观是头两品，接着别观，导师是用四谛来分科啊。首先观世间苦，就包括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品啊，再来极地观世间极啊，这是从第六品到第十七品啊，里面又分成惑业所生啊，就是惑业苦的惑业，另外是生死流转，是第十一、十二品。第三是行事空寂，行就是诸行无常的行，是有为法，这是空寂。好，谈完苦寂之后，接着谈灭谛，观世间灭，这又分成三大项。第一个现观，这是观法品，非常重要的一品。另外有相德，德就是德果，相就是趋向，像声闻有出果相、四果，有出果相、出果，还有四果相、四果，这个相就是四相，以声闻来讲，德就是四果，大圣的话，德就是佛果了。相就是去向佛果，另外有断证啊。那断证又分两类，一个是人啊所证悟的圆满，那就是如来咯啊。这是22品观如来品。那要证真理啊，要断邪执啊啊，所以法有分三品，观颠倒品，我们要破除颠倒。还要悟理，悟真理，就是观四谛品啊，要证果，要证涅槃啊，这是25观涅槃品啊，这是灭谛的部分。最后道谛有分两品啊，一个是正观缘起，这是26的观十二缘起品啊，十二因缘品。最后27品是远离邪见，是观邪见品。我们要正观缘起，要远离邪见，那才是可以正确得解脱。 好，这是导师对中论大的科判，细节详细的内容没有办法详细讲，不过从这个大科大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。我们 下一期这份讲义继续带来，我们可以再稍微详细的说明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。